第5章，妊娠与贫困。年轻女性与贫困，第一次将两个词联系在一起采访是在2012年秋天。当时我属于早安日本新闻节目组，与村实记者一起制作了好几期新闻报道。我们都有孩子，并且对于虐待儿童、生殖医疗等问题感兴趣。但是即便我们有过想要传达单身妈妈们苦楚的念头，也没有认识到隐藏在其背后的贫困这一主要问题。与 NPO 组织婴儿蓝的相遇。有一个地方有惊人的举措。村实记者所说的正是茨城县的 NPO 组织婴儿蓝。
不受欢迎的妊娠，即现在出于对孩子的考虑改为意外妊娠，是导致儿童虐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它使母亲很难接受孩子的存在，不接受妊娠检查，而是突然到医院生子，或者生完孩子后忽视孩子。有一段时间接连发生弃婴事件，在进行意外妊娠的采访中，我们遇到了这个叫做婴儿蓝的 NPO 机构。婴儿蓝是一个非盈利中介机构，它将怀孕却无法抚养的女性生下的孩子介绍给想要孩子的夫妇收养。日本全国有15家这样的机构，大多数机构是在孩子出生后到医院从母亲那里抱走孩子。不同的是，婴儿蓝为怀孕的女性准备宿舍，一直帮助他们到生完孩子为止。为什么要帮助这些抛弃自己孩子的女性呢？通过对这个 NPO 的采访，我们才初步认识到，妊娠对一部分女性来说，不仅不是可喜可贺的事，还是一个威胁到生存的巨大危险。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等待分娩。从日本铁路图浦站开车大约10分钟，我们来到一个地方。从这里出发，我们一边由侧面欣赏着山旁的巨型宗教寺院建筑，一边顺着山路往上爬。眼前出现了6间大约有30年房龄的平房。最里面的那一间是 NPO 组织婴儿蓝的负责人冈田卓子的家兼办公室。从东京大老远的跑来，真是辛苦了。冈田笑着用茨城口音大声招呼道。他个子不高，却像个能量块似的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他自己有过领养孩子的经验，对于弃婴事件络绎不绝这件事儿感到疑惑。作为挽救儿童生命的手段，他决定扩大领养家庭的数量。因此他从10几年前就开始这项事业，并于2年前创立了独立法人 NPO。详情我们到母子宿舍里聊吧。冈田把我们领到了他住处旁边的一间平房里，他从母亲名下的6套房子中拿出2套作为怀孕女子的宿舍。我们来到的这座房子有一种昭和时代的感觉，地板是木质的，门窗玻璃雕有复古的花纹，浴缸是正方形的，就是在老式住宅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类型，安装在水泥地上的。房子太旧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但也比漫画吃茶店什么的舒服多了吧。冈田爽朗地笑道。一间房子住2个人，一个人生完孩子走了以后，第二天就有人住进来。最近宿舍基本上都是满的。身怀6甲的年轻女性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茨城这座小镇上，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吗？正在我诧异的时候，冈田女士的手机响了。现在几个月了？去做过孕检吗？你男朋友呢？不接电话吗？电话里传出的是女孩的声音，问题很严重，冈田女士大概已经习惯接这种电话了吧，很平静地打听出想要了解的信息。在我们谈话的2个小时当中，她频繁地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们的电话， 虽然也有骚扰电话和我没避孕会怀孕吗这样令人无语的咨询，但大多数电话是错过了堕胎时机，自己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年轻女孩在迫切的情况下打来的。她说道，七八个月还算是好的，有的是一次也没做过孕检，再有一周就要生了才来，更有的女孩都快要临盆了，因为没有地方住，只能在网吧里混日子。冈田女士介绍的一个又一个故事，每一个都有些匪夷所思，令我惊讶地忘记做笔记。然而，这就是冈田女士的日常生活。绝大多数女性没有经济实力，无法维持生计。女孩子家又不能露宿街头，已离家出走的她们，或是借住在不同朋友的家里，或是掩藏已怀孕的身子在夜店打工，只要还有钱，就在网吧里过一天算一天。这样的人有一两个也就算了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多。一年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。看来在现今女孩们的世界里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。这不禁让人想问，日本到底是怎么了？女孩们的情况千差万别，有的人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她对怀孕的重视。但冈田女士说，只要不迷失保护孩子这一目的，援助怀有孩子的母亲这个方针就不会变。我相信除个别人外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来找我求助的。虽然母亲的问题也堆积如山，但我们将重点放在让他们生下健康的孩子这方面，首先要解决吃住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条件。妊娠与生子这两件事会使女性的身体和生活发生重大变化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更需要周围人的大力支持。从我个人经验出发，在没有丈夫、没有亲人的条件下生孩子，那种不安全感也是无法想象的。女孩们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投靠陌生人等待分娩，是什么将她们逼迫到这种地步呢？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弄清楚这一点。我们从改变领养给人的不良印象这一观点出发，在得到大力配合我们采访的冈田女士的许可后，决定对在 NPO 组织中等待分娩的女孩们进行长期的跟踪采访。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，29岁的真由。我们是从2013年1月开始采访的，在冈田女士那里遇到了已经住在宿舍里的29岁孕妇山本真由。她个子很高，将近170厘米，脸上没有化妆，是个眉目清秀的美女。染成亮色的头发和做过美甲的摩登感，与她在被炉前喝茶的样子显得很不协调。出生于东北地区的真由，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，主要靠在夜总会打工维持生计。最后做的那家店，用真由的话来说，是家上档次的高级店。真由有一个交往了很多年的男朋友，对方与他同岁，在歌舞伎町的牛郎店上班，他们已经住在一起。如果告诉他怀孕的事儿，他一定会说，那就一起养大吧。但是真由怀的是别人的孩子。几个月前，真由与现任男朋友曾因吵架分手了一段时间，她怀的正是这段时间内交往的那个男人的孩子。与男朋友复合后不久，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世上没有哪个男人会对怀了前男友孩子的女朋友说，可以生下来吧。冈田女士也说过，这不太可能，不会有人能有那么大的度量会连前男友的孩子都一起抚养。我也这么认为。真由自嘲道，我们可以理解她不能轻易接受前男友的孩子的心情。眼看着肚子一天一天的变大，走投无路的真由联系了分手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孩子的父亲。我说变成了这个结果，没有办法，只得打电话给你。 但他说等想好后再联系我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当时我也没搞清状况，有点不是当事人的感觉，说得很平静。正常的话不是应该这么说吗？这是你的孩子，你要负责。夜总会的收入大约有50万日元，真有喜欢手工艺制作，为了开一个卖手工制品的网店，他把全部存款都投了进去，因此他手头没有钱。然而肚子越来越明显，他不得已只能辞去工作，又因付不起房租，租的房子也被解约了。无奈真有只得寄住在男朋友家里。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尴尬的气氛，跑到漫画饮茶店里去了。这时他在网站上发现了婴儿蓝的网页。我一大早就给钢铁女士打电话，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。我不知道第一句应该说什么，一直沉默着。钢铁女士说，你大概还没下定决心，等决定好后再给我打电话吧。要是没有找到这里，我会怎么样呢？即使有家人朋友，能依靠的也只有陌生人。真由像已经决定不再烦恼一样，很平静地讲述着自身的经历。从怀孕开始，她的人生就急转直下。为了拍摄，她给我们看了她在夜总会工作时候的照片。她挽着高高的发髻，身穿亮闪闪的公主裙，手举着红葡萄酒杯。这是她与同事们喝到通宵时的照片。那时店里有经常光顾的老顾客，走在歌舞伎町的街上也有很多朋友跟她打招呼。可如今怀孕的真由一个人坐在图谱小平房的背炉前，行李只有一个拉杆箱，身上的衣服还是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孕妇装，钱包里只剩下几千日元。不能依靠家人吗？我问道。他的父母早已离婚，真由管母亲叫妈咪，他的微博上还有两人的合照。他有个年龄相仿的姐姐，家庭关系似乎很融洽。对于我们的提问，真由只是说没有告诉母亲自己怀孕这件事，反复强调这是自己种下的苦果，再没有做更多解释。从他的讲述中，我们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，真由不能向家人求助，却能跟在网上认识的钢铁女士倾诉的原因是什么。我跟姐姐说过我在这里，但是我们家怎么说好呢？是个允许独立自主的家庭，无论做什么，父母都不会阻止，自己决定的事就去做吧，给人这种感觉。当然姐姐也是这种观点，她说你自己决定好的话就照做吧。即使有家人和朋友，真由仍然是一个人。钢铁女士也曾说过，父母健在却无法向其倾诉，或者单亲家庭，母亲或父亲很少回家，像这样因家庭关系破裂而前来找我的人特别多。无法向离自己最近，最应该帮助自己的人吐露心声的女孩，竟然有这么多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